好好好，远师兄，我本来以为只是这个和沈阳的师兄们一起讨论一下，我没想到你又在网上又发了这个信息，这个相当于又开了个大课了。不管了，就我们就过一下吧。我们这次的这个也不叫学习吧，也不叫讲，还是一样的，就是陪着大家一块陪读吧，把这个入楞千星探玄的这个原来整理的这个大家再过一遍，包括有一些教理方面的东西，以这个文稿为主，然后我们自己讨论为辅啊，有一些讨论的，我们就从别解四时行门开始啊。第一门是诸时生灭，就不多说了，直接就开始经文了啊。我把这个经文给它拷上来啊。这方面，要录吗？还是不用录了吧？这个还需要留吗？不用留了，我觉得，因为我是在这个昆明这边也在讲，那我这个你们看吧，随便你们吧，随便你们吧啊。诸时生灭。尔时，大慧菩萨玛哈萨复白佛言：“世尊，诸时有几种生灭？我们楞伽经啊，楞伽经是一部非常彻的一部经文。在讲的之前，我们要有大概有那么一个概念，就是楞伽经里边的有一些义理，你可能跟你所看到的其他经文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比如说是楞伽经说无一切法无生，一切性无生这一类的东西，说得非常彻。你在其他的经文上可能会看到跟楞伽经有不一样的观点。楞伽经认为那些都是外道，也就是说在楞伽经这儿，他的把这个门槛提得非常高。唯有入初地，唯有证圣位，不是外道，在未入地之前，在楞伽经里边统统被归于外道。楞伽经是这么一部彻的经典啊，这么一部彻的经典啊，所以楞伽经，这个讲到楞伽经呢，就要扯到这个八十二无我，无法三自性八十二无我，无法三自性八十二无我，就是说这个大慧菩萨善知无法三自性八十二无我，这个世尊既然称赞。大慧菩萨一开始经文的开头就称赞大慧菩萨善通达无法三自性八十二我呢，这个大慧菩萨就从无法三自性八十二无我开始起问了：诸时有几种生灭？诸时是哪诸时呢？诸时就是心识，一般来说有八识，也就是说我们本来的我们的心只有一个，但是在这里呢就说它有八种功能。并不是说有八颗心，是说它有八种功能，便于我们凡夫能够理解。所以把它的从功能方面把它分了八种，八种前五识眼耳鼻舌身，这个大家都知道。意识就是我们的思维，第七识又称莫那识，在这个里边称为一根，也就是一识之根。莫那识是执。第八识的见分为我，第八识是阿赖耶识，也就是藏识，含藏善恶诸法的种子，是轮回的根本。我们把这个楞伽入楞伽心探玄的这个稿子给它贴上来，大概的过一下，然后我们再来解释。第八识虽是藏识，但在三量、限量、比量、非量中，却属于是限量。限量就是显现，量就是度量。那么第八识是在哪里显现出来，又是怎么度量的呢？就要说到八识的两分，这是粗分啊，这是最普遍的一种分法，相分和见分。相就是显现形象的那一部分，见分就是能见到相分的那一部分。也就是说，我们的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这个宇宙，包括我现在在这里讲法，包括大家现在对着的这个电脑，都是你第八识的相分。都是你第八识的相，它并非是心外有物，全是你第八识所变现出来的相分。然而你现在能够听到，能够感受到外景，这是你第八识的见分，所以是自己看自己，自己度量自己啊，自己度量自己。比如前边山上有一株花，这就是相分；人和蜜蜂都能够看见那一株花，这就是见分，这就是见分。然而那一株花并非是实有。并非是实有，在我们的观点里边，那株花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这就是凡夫的二元论。我当时待会儿讲完这一段，我会专门的提到这一个二元论的这个问题，并非是实有，并非是实有，然而不坏它显现在那里，那是妄见。 所以詹三和李四，我们和蜜蜂都能够看见，都能够看见那一株花，这就叫做是同分望见，也就是共叶所感。然而张三和李四看见的花未必相同，细微差别之处就是别叶望见。张三和李四都是人，差别不大；蜜蜂和人的差别很大，蜜蜂看到的花就和人看到的花大不相同了，它所寻找的是蜜囊啊。也就是他看到的是食物呀。假如有另外一个生命大摇大摆地穿过花丛，乃至穿山、穿越山石飘然而去，并不是他有什么神奇的本领，而是他并没有看见山石与花，因为他不共叶，和我们不共叶，他过去并没有造相同的叶，也就是说他和我们造的叶不相同，那么我们当然也就看不到他了。不仅花和山石如此，所有的事物都是如此。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凡夫不知，以为实有。佛以正道为凡夫说。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这一段说的已经很彻了，也就是说，所有我们能够看到的相，全是虚妄的，全是我们第八识所变现出来的虚妄的妄相。妄想并不等于没有，我们凡夫总是止于有无二元之论，所有的有无而升起的这些常规的概念、思想和语言，是我们凡夫主导了我们凡夫所有的一切的言论。所以在世间，常规的思想总在有无两极之间是摇摆不定的。是摇摆不定，不是有就是无。前面我们说的这个，看见山上有一枝花，我们说它是妄，我们就认为那株花确实是没有了，是没有吗？那不明白明明白白的在那吗？那不是有妄相吗？但是它有妄相，实际上并不是实有啊，并不是实有啊。我们的常规的思想在有无两极之间摇摆不定，用此判断，所以我们就产生了此事。而彼非的根据，在一般的概念里边，看见佛足，看不见佛顶，这是一个极大的矛盾。刚刚诞生的报应身，从我们的佛陀的报应身啊，从出现之日起，永世常住，这也是彻头彻尾的矛盾，这也是彻头彻尾的矛盾。这些都是在我们有无二极的凡夫概念里边所创造出来的。这在我们的沈阳的师兄多吗？我看沈阳的还是有一些师兄，在沈阳的师兄里边，沈阳非常盛行的密宗藏密的是格鲁派，格鲁派的核心见解里边称为是大圆满中观见，中观见也就是中观应成见，中观应成见里边有一个核心的思想，有一个核心的思想，也就是不许有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并非实有，我们在讲到八识的时候，应成见啊，对，啊，对对对，是的，就是这几个字。我们在一讨论到阿赖耶识的时候，通常都会有这个概念，去后来先做主公，也就是死了之后他后走，来了生之前他先来做主公，他在那儿主导着你的生命。我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我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八识并未来去。八识并未来去，去后来先做主公是什么意思呢？你死了之后和你来了之前都是他在这儿做主，他并没有动过，他从来没有动过。八识并无生灭，八识不在有无里边，这是中观应成见的核心思想，所以不许八识实有。若我们认为是第八阿赖耶识含藏识是实有的，那么我们这个央觉摩罗，大家都常见的这个传说，央觉摩罗杀了999个人，最后他在佛陀那立地成佛，他那些杀人的种子到哪去消了？所以如果说八识实有，那么他就不该成佛。他的种子未消尽，八识并非实有，八识也并非实无，八识不在有无里边，一定要在讲到诸识生灭的时候，讲到诸识和种子的时候，我们要建立这个观点，要建立这个观点，不在有无里。一讲到八识的时候，我们就会联想到什么？联想到灵魂， 灵魂总认为它是实有的，所以从这个肉体里边转到另外一个肉体里边，有一个生命过去了，这不是佛法的正见，这是外道之见，这是外道之见。佛法并未立一个实有的东西。我摘另外一个格鲁派的常见的一个理论。月乘论是我所说的大圆满中观见，源自于龙树月乘这一系的中观见，所以月乘论是在入中论书中云，最初未说阿赖耶识等，令其先除外道邪见，导入大义，后由无导了达义经，自能放舍阿赖耶等，故为功德，全无过失。也就是说，这是初级引人入道的方法。引什么人入道啊？你觉得你作恶没问题，你觉得你作恶没问题，告诉你不行，不行，绝对不行，这是凡夫之见，恶见。凡夫之见认为作恶没有问题，你要作恶，你那个种子永远留着，只要遇缘，一定受报。这是对凡夫的恶见，对于二乘，认为灭除以后有寂灭可得，寂灭可得以后，告诉他，你的种子未消尽呢，种子未消尽，寂灭不可得也，所以空其寂灭之见，这都是为了先除外道邪见，导入大义，后由。了达义经，譬如说我们的楞伽经，自然我们要放舍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并非实有，并非实有啊，故为功德，全无过失。也就是说，前边所讲到阿赖耶识啊，说八识啊，前眼耳鼻舌身意莫那加阿赖耶，说这八个识，并无过失，并无过失啊，所以我们的生命里边并无一个主导。不要认为阿赖耶识是我，我们即便是在轮回里边轮回着，也并无一个实我可得，并没有一个我可得，好吧？我们在讲这个无法三自性八十二无我，讲到八十的时候，一定要树立这个观点，八十并非实有啊，八十并非实有。先树立了这个观点以后，我们就来看下边的经文，大慧菩萨问佛。诸识有几种生，几种灭呀？诸识有几种生，几种灭？诸识就是说前八识有几种生灭啊？怎么生，怎么灭呀？这八识啊，好，树立了这个观点，也就是说，先树立这个观点吧。我们先接引外道，先接引外道，我们就把我们的心先认为，姑且认为有起有灭，姑且认为有心，这个心有起有灭，这个心有起有灭，它是有几种生，几种灭呀？啊，说说这个几种生几种灭啊？我们把这个经文拷贝上来。佛告大慧，诸识有两种生住灭，非思量所知。佛就告诉大慧菩萨，诸识有两种生、两种住、两种灭，其理微妙，并不是简单思量一下就知道的。这里说的诸识啊，诸识就是说前八识有生住灭。三种，实际上生住灭啊，我们都知道，只要有所成的东西，都存在什么呢？生住异灭。但是这里只说了生住灭，为什么只说生住灭呢？下边三句话就回答了，异在哪儿呢？好，生住异灭的异呢？那个变迁呢？那个变迁在哪儿呢？变迁贯穿了生住灭三个过程。好。我们看看如何贯穿呢？诸识有两种生，留住生即相生；诸识有两种住，留住住即相住；诸识有两种灭，留住灭和相灭。也就是说，诸识有相生、相住、相灭，以及留住生、留住住、留住灭、留住生、留住住、留住灭，就是我们常说的意，就是我们常说的意啊。好，我把。这个我们入楞伽经探玄的这一段话也把它考上来，我们也过一下。真如妙性本无生灭，随无明缘而起诸实，故有生住异灭。生就是因缘所生，住就是暂时存在，异就是渺渺变迁，灭就是终归灭尽。这里的经文并没有说异，因为已经说到留住。留住就是意，所谓留住，就是指心念、 念心时，念念相续，变异于内，由如水流注，未始暂停。所谓相，就是说显象于外，显现出生住灭。还以刚才那株花为例，植物长大就是生，开花保持一段时间就是住，终归落败就是灭，这都是心识的变化。其实并没有那株花。好，我们前边说了那么多的有，都是说最后的一个字无，并没有那株花。真如妙性是指什么呢？真如妙性是指我们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一念不生是指其本不可得，其体性是空寂，体性是毕竟空。毕竟空是什么呢？毕竟空，毕竟空的另外一个名词就叫世间缘起呀。本不可得的另外一个名词就是了了分明呀。就是了了分明呀，所以有生住异灭，其本体就是我们的真如妙性，本无生灭，这就是现出了生住异灭种种现象。那株花本来不可得，本来就没有那株花，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毕竟空和世间缘起。若离开了世间缘起而说毕竟空，必然落入断灭间，必然落入外道的断灭间。若离开了毕竟空而说世间缘起，则必然落入世间名相。所以前后的这生住异灭和最后的其实并没有那株花，说的是一回事，也就是毕竟空和世间缘起是一个体的两种名字，并不是两个说法，也不是两个东西。毕竟空和世间缘起是一体的，是一体的，一体的两个名字，一体的两个名字啊。好，我们树立了这一个见解以后，就看后边的业相三种相，诸实。说了诸实的生灭，诸实的生灭有诸实有生住异灭，诸实的生住异灭非常微妙，并非是简单思量一下就知道的，并非是实际的生住异灭，也并非是实无生住异灭。请我们树立离开有无两维的这种思想啊，这就是讲道理了，讲教理，讲教理就没有公案可说了啊，我们就是讲教理吧。好，讲完了生住异灭，我们就讲诸实有相。诸实是相是什么呢？诸实的外相，诸实有三种外相啊，转相、业相和真相，三种表现方式啊，诸实有三种表现方式啊。佛告诉大慧菩萨，诸实有三种相，叫做转相、业相和真相。所谓转相，是由于无始熏变而至觉转为不觉。什么是无始熏变呢？就叫追溯到无始无明了。无始无明，简单的说就是自性本明，再起一念妄再起一念认明，再起一念认明。此一念妄起，进而念念相续，数数熏习，就产生了变化。这就是无始熏变。因为无始熏变把如如不动的朗然大觉自性转变成为了妄动不觉的诸实。好，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无始无明的问题啊。无始无明，什么是无始无明呢？无始无明在这里讲，大家可能会在其他的有一些教派里边听见另外一种说法，无始无明。无始无明是什么呢？为昧却本来实相，有这一种说法。这一种说法和我们这里所提到的自性本明再起一念认明并不相矛盾，这是前后叙述的，在我们的这个佛法里边是说的，两个都说到了。无始无明是什么呢？为昧却本来实相，而起一念认明，最初之一念称为是无始无明，无始无明啊。 这就是我们无始无明的这个概念，无始无明的概念啊。好，你看我们这个把，我把无始无明的这个，把它佛光大辞典里边查到的，我给大家贴上来，即诸烦恼之根本。不觉迷妄之心于真如之海中起动，最初一念者，即此根本烦恼。即此根本烦恼，诸烦恼的根本是什么呢？诸烦恼的根本，也就是说，我们其他随烦恼起的根本。其他的烦恼是什么呢？贪嗔痴慢疑恶见，初分有这六个，而恶见又分为五个：身、边、邪、境、见。初分有这些啊，于真如之海，真如之海是那什么呢？真如之海就是我们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在这个里边并无任何的对立，而最初一念觉明为究，觉明为究这四个字是哪来的呀？赵论里边来的，赵论里边来的觉明为究，觉明是什么呀？本来没有对立的，我生出一念对立来了，我去照了它了，照了它了就有对立，有照了的明，有觉。有明觉是什么？我能觉，所觉是什么呀？所觉的明镜，所觉的明镜，有能有所对立，有对立，好了，能见之心与所见之物80分为两分出来了，所以我们的诸识从这里就生出来了，这就是烦恼的根本，这就是烦恼的根本啊。好，我们把业相把它考上来说一下。所谓业相，就是不觉不明白，所以妄动，这就成了业，是遇缘就会随业受报。这里的业就包括了善业和恶业。不觉是什么呢？不觉就是说你不知道那都是虚妄的呀，你不觉就是说你不知道那都是虚妄的呀，你随着它妄动了，都求好求坏呀，求解脱啊，脱离凡夫啊，这都是业，全是在业里边，全是生死之业。有生死，有涅槃，全是业，遇缘就会受报，受的报好，受的报坏，这就是我们的业。所谓真相是什么呀？尽管心识虚妄造因，妄受因果，而本性如如不动，随缘不变，体性真净。也就是说，我们的本性啊，虽然入于六道轮回，可是其本性是什么呀？六道轮回是什么呀？六道轮回是缘起。世间缘起，而世间缘起的根本是什么呀？世间缘起的根本是本来空寂，这两个是同一个东西。所以说，真相和业相是我们初分为了能够方便大家明白教理而初分出来的，并非实有业相，也并非实有真相，这两个本为一体，也就是说，解脱和涅槃本来一体。好，按照起信论的说法，这里还有一个说法啊，还有一个说法。哦，大家如果说是在我讲的时候可以打断我，我们如果有什么东西可以，我没讲明白的，大家可以打断我，我们再讨论啊。按照起信论的说法，三相是业转现，我们这里的是业转真，不同的是在现象。起信论里边翻译成现象，而我们这里这个楞伽经里边翻译的是真相。从真而起妄，妄动而成业，因动故转，起现镜像，次第显明。所以本经不说现象，而说真相，突出了诸实随缘而本性不变是真相。这就是说翻译的不同，侧重点不同，这两种说法之间并没有矛盾之处啊，并没有矛盾之处啊，这是不同的翻译的方法，不同的侧重点。好，这是80的诸相，80的诸相啊。好，诸实我们刚才说的是八种，但是诸实呢可能有其他的分法。接下来就说诸实了，诸实是刚才我们是借用了比较常说的80，但是诸实呢可能还有另外一种分法。大会略说有三种实，广说有八相，何等为三？为真现即分辨事实。佛就告诉大慧菩萨了，诸实有两种说法呀，一种是八识，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眼耳鼻舌身身意莫那和阿赖耶识。但是如果我们简略的说，有三种识，哪三种啊？真识、现识和分别事实。真识和现识都是说的是藏识，我们的第八识。 都是说的是第八识，真实是指藏识之体，现实是指藏识之用。藏识之体是什么？本不可得呀。藏识之体是本不可得，藏识是有之用是什么呀？藏识是之用是世间缘起啊。所以这两个本是一个的两个名词，所以起和用是一体的，不是分开两个东西。我们若将本不可得和本不断灭分成两个东西，分成了两个东西，必然是外道。本不可得落入世界落入外道断灭见里边，本不断灭落入外道常见里边，断常二见，外道之见也。所以这两个是同一个，不同于外道的这个断常二见啊。分别事实是指前七识，分别去事实是指前，也就是说三识是开藏识为二和事实为一，八相是指藏识为一，事实为七。三种和八相是诸识分类的广略开合不同，也就是说我们说的三种相和广说略说三种相广说八相是两种不同的分类方法，两种不同的分类方法啊。好，这就是这一段。看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呀？最近听慧律法师说，随缘不变的不变。不对，成长了，应该是随缘显现。我不知道他上下文，我不知道他上下，你要把他上下文，我不知道他要表达的是什么，就是说他这一句话的观点是要表达是什么？这是一句话，这一句话随缘不变的不变不对，成长了，我不这么认为。随缘不变是说我们的体不变，我们的体不变，体哪有变啊？有体可得吗？体哪里有可得的呀？有个体可得吗？所以当然说它不变了，哪有变？随缘显现，他要这么说，有他要看他表达的是什么，要看他表达的是什么啊？我们说的随缘不变是指其体不变，也就是说八识虽然能够显现，虽然能够显现诸般世间缘起，但是它从来都不可得，这是它的共相。世间缘起就好比说，抚顺的刘克师兄和我，我是张浩，你是刘克，我们两个是一样的吗？我们两个当然是不一样的啦。你有你是刘克，我是张浩，我们长得也不一样，名字也不一样，我们啥都不一样，但我们一样的是什么？我们一样的是我们从来就不可得，我们本来虚妄，张浩也是虚妄的，刘克本来也虚妄。这就是我们说的不变，啊！我不知道慧律法师说的不变到底要驳斥其他的什么观点，所以我站在我的这个角度上来说，我认为随缘不变是这个意思。自性本明是什么意思？自性本明的意思是明和能明，能明和明之境和能觉了明之境的这个能，两个都给它去掉，这个是本来明。也就是说不需要你再去明一次，我们的无始无明自性本明这一句话是对着什么说的呀？自性本明这一句话是对着无始无明说的。无始无明是干什么呀？无始无明是本来没那事儿呢，自己找个事儿出来。所以说本来自性本明强调的是本来，强调是本来，所以我们的妄想，我们的根本烦恼是造作出来的，把这个造作去掉，并没有另外一个名可得，这就是本名的意思啊。赵师兄，大连的赵师兄，自性本名并不是另有一个明朗，而是把你觉得有明朗去掉，你觉得有明朗去掉，所以说本来，好，还有，我不知道我回答清楚了吗？去掉的是你的造作，去掉的是你的造作，并不是那个名。本名的意思正好是要去掉你觉名，正好是要去掉你那个觉名，向上一路，千圣不传就破了。我不知道您说的是什么意思。向上一路，千圣不传，怎么不传？怎么不传？怎么不能传？世间山河大地全在传，怎么不传？你不知道，你不愿听，不千圣不传，不蒙你的眼睛，你看什么？不捂你的嘴，你说什么？正好捂上你的嘴，千圣就传，破了本名，不是的。 若说了，若父母所生口，终不为儒道。你若这样破了本名，不就传了吗？千乘不就传了吗？被你传了，赵海华师兄，嘿嘿嘿嘿嘿，还不敢呢。好，我们在这里就不再过多的那个说禅宗的事情，我们说教理啊，因为我们以教理为主。今天的若是弄禅宗的那个，我们周四晚上，好，接着看下边的大会譬如明镜，我看我听众生心识本来无，沈阳白雪鹏师兄，不知道，这不是一个问题啊。白雪鹏师兄，这是您说的话，还是说您对这一句话有疑问？我等着您说完，我先说下边的，您慢慢打字啊。大会譬如明镜，持诸色相。周四谁说禅？钱伟师兄，这周四也是我和郭红艳师兄两个倒换着啊。大会，譬如明镜，持诸色相。现实处现亦复如是。佛告诉大慧菩萨，就像明镜持照物一样，忽来忽现，汉来汉现，现实也是这样的。现实属于限量，既不比量也不非量。限量就是什么意思呢？限量就是现摆摆的放在这里让你测量的，也就是说它不属于你要去分辨的。比如说我们眼睛看见了，眼睛看见了，没有其他的思维，这就是钱，这就是限量，这就是限量啊。好，这是限量，这是解说了真实、现实和分别事实，真实、现实和分别事实。现在说的是现实，现实，现实就是限量的意思啊。这是钱伟要谈禅，钱伟师兄，钱师兄谈禅周四啊，今天不和你谈。大会现实及分别事实，此二坏不坏，辗转相应。我们讲完限量了，讲完限量了，要说现实及分别事实几个两个实之间的关系了。此二坏不坏，辗转相应。有坏和不坏辗转的彼此为因。佛告大慧菩萨，现实和分别事实有坏和不坏两种属性，两种属性啊。现实含藏分别事实所造的诸善恶种子，经久不坏，故名不坏。善恶种子预言现行，就像种子萌发转成一株花那样，这个种子就没有了，缘尽花灭，故名为坏。这其实就是世间因果，纵饶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果报受尽，这个业就没有了。然而同时又造下更多的业，待以后受报，如此辗转相应，就是辗转相应，无有了期。这就是六道轮回的大苦海呀。也就是说，现实和分别事实这两个辗转相应，而造作出了我们的大苦海。现实呢，说的是含藏实啊，含藏实分别事实所造的这些善恶的种子，坏和不坏这两个都不对，都不对啊，都不对，也可以说坏和不坏都可以成立，都可以成立啊，也就是说用不坏破除坏的这种见解，用坏破除不坏的这种见解，两个辗转相应，所以这就破除了我们凡夫的二元之相、二元之论，有和无两种二元论，我们凡夫的两种二元论。我们的凡夫的二元论是什么呀？如果说我们所造的善恶种子，我们死了以后就不用再受报了，这就是坏的理论。但是其实上是这样吗？我们还要受报，这就是不坏，这就是不坏。然而这些所造的这些报是会永远报下去吗？会永远报下去吗？不是永远报下去，报完了也就完了。譬如说，诶，我今天杀了一个人了，那么好了，我下一世往后总有一世他要把我给杀了， 杀完了这一个缘了了，这就是说这个种子已经坏了，这个种子已经坏了啊，不断灭啊，不断灭。好，这是这个断灭啊，就是坏和不坏的两个现实及事实啊。好，我们再看，下一段，大会不思议熏即不思议变是现实因。那么现实是如何产生的呢？如何是我们这个眼耳鼻我们的这个现实是如何产生的呢？我们的这个山河大地日月星辰不就是我们的现实吗？现摆摆的放在这儿，这就是我们的现实，这是如何产生的呢？不思议熏和不思议变是现实因。不思议的意思也是说并不在我们的理解的范围之内。为什么不在我们的理解范围内？因为它太多了，我们一言难尽，太久远了，一言难尽。熏就是熏习，指无始劫来的着相习气，变就是转变，由于久久熏习，把如如不动的自性转变成辗转妄动的现实，唯一物在不在真如离体之内，如今全真成妄，全理成事，不可思议呀！真妄不二，理事亦如，不熏而熏，不变而变，不可心思口意，熏习不可思议，转变也不可思议。这样的熏变就是现实的成因。这一段是我们这个入论切心探玄的里边的这些话，这个话呢，都是写的比较雅致的了。师兄们如果说是愿意再多看看的话，可以上网去买这本书啊，这个已经出版了，宗教出版社的，可以多多看几遍。熏的熏习，熏习就是指，哎呀，从原来的没有的，我们山河大地日月星辰，不是一开始是没有的吗？我们湛然，我们的这个本性不是湛然空寂的吗？湛然空寂如何又生出的这个山河大地来的呢？如何变出我们现在的有你我他，有电脑呀，有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有我在讲啊，大家在听啊，这些东西是如何变现出来的呢？转变和熏习，有转变和熏习，由于熏习所以转变，由于转变一再的熏习，两个互为成因，一点一点的这么积极而成的。由于去胜时远，时间久远节前太长太长，一言难尽，所以说不可思议，并非在我们的思维里边，好吧，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可以用这种方式来理解。谁来还？什么谁来还？蔡小鹏师兄的，不知道你说的。我们今天讲的是教理，我们一再的强调。如果您要说蔡小鹏师兄，如果您要来说谁来还，你是说，你把问题说完吧，蔡师兄啊。我可以用教理来回答你，可以的，也可以，谁来还？接张富茂的话，那我不管了啊，那我不管了啊。好，大会取种种尘，举无始妄想熏，是分别是实因。种种尘就泛指色声香味触法六尘，取种种尘就是六根只取六尘，而起爱见妄想。无始妄想熏就是无始劫来起其子爱见妄想熏成事实，这样的妄想执着就是分别事实的成因，也就是分别事实。我们刚才说了现实的成因，现实是怎么来的？现实是不思议熏，不思议变是现实因。我们现在要说分别事实因啊，分别事实因是如何来的？我们现在要分别这些东西，这个好那个坏，这个是香蕉那个是苹果，这个是张浩那个不是张浩，这些分别是哪里来的呀？种种尘，有我讲，有你听，好了，这是身，有我长的样子，有你长的样子，有你是人，这个是电脑，这是色，有香味触尘，取这六种尘，而且爱恶妄见，爱见妄想， 无始妄想熏，也就是说无始劫来的这些爱见妄想熏成事实，这就是分别事实的成因。所以我们的这个现实的成因和分别事实的成因，现实是不思议熏，不思议变，也就是久远劫来一直变化而来的，时间太长了，说不清楚了，一言难尽。但我们现在能够分别我们现在的这个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这是我们的分别事实。我们能够分别它，分别那是山，这是水，那是日月，这是星辰，这个分别又是怎么来的呢？这个分别是由无始以来取种种尘而起的妄想，逐渐逐渐熏蚀而来的啊。好，我看张富茂师兄的，我们空寂之体是不是不能独立存在？在山河大地没形成之前是什么状态？没形成之前没有，没有，不能独立存在。当然了。所以这就不在我们的言语，不可思议，这么回答你吧，张富茂师兄，不可思议不在你的理论和言语之内。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没形成之前没有存在空寂之体，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若坏，那个坏不坏？坏也坏，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本就是空寂之体，哪能分别开两个说呀？张富茂师兄，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树立的一个观点，要树立的一个观点。在讲我们这个楞伽经后边的这一些理论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树立这一个观点。树立什么观点啊？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这些就是我们一再刚才说的世间缘起，我们把它统称为是世间缘起。世间缘起，你说的空寂之体，空寂之体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毕竟的空相，毕竟不可得。这两个东西是两个吗？能够离开山河大地而说空寂之体吗？若离开山河大地而说空寂之体，必然落入外道断灭之见中；若离开空寂之体而说山河大地，必然落入世间名相之中。这两个并不是独立说的，这两个是一体的两个名字，所以山河大地就是空寂之体。这么回答你吧，好不好？我们讲教理就应该树立这样的一种概念吧，这个就是中观的核心理论，这就是教理，这不是这就不是禅宗，这就不是禅宗。而禅宗呢，是把这个和盘托出，把这种思想和盘托出。我们现在并没有把这种思想和盘托出，并没有践行这种执行，并没有执行落实到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里边。所以我们现在讲的是道理，道理是什么呀？道理就是山河大地就是空寂之体啊。好，所以您的这一个问题，您的这一个问题是颠倒之问，颠倒之问，所以没有答案，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所以我不知道我这么讲回答清楚了没有啊。好，答一了，张富茂师兄。好，大会若复比真实，种种不实，诸妄诸虚妄灭，则一切根实灭，是名相灭。复有反复反照的意思，这就是讲了，哎，我们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回答了刚才的这个张富茂师兄的这个问题了。我们山河大地这些东西，怎么会是空寂之体呢？和空寂之体之间有什么关系呢？这些山河大地日月星辰的不是种种相吗？若复比真实，种种不实，诸虚妄灭，则一切根实灭，是名相灭。复有反复反照的意思，回复过去，回复过去，回复到原来的那个状态啊。若复比真实，若能够反照真实，若我们能够念念见诸相非相，诸相是什么呀？诸相就是山河大地呀，诸相就是山河大地，诸相是山河大地，实相是什么意思啊？实相这个名词啊，听起来很高大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实相的意思就是实际本来的相貌，实际本来的相貌，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其本来的样貌是什么呀？实相者即是无相，无相是什么呀？无相就是不可得的意思嘛。所以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其本来相貌是什么呀？其本来相貌就是不可得，本来的样子，本来的样貌就是不可得，就是不可得，不是两个呀， 不是两个。若我们念念都能够见了诸相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念念反照其全是不可得。若见诸相非相，这就是若见诸相非相的意思。即见如来，这就是《金刚经》的这句话的意思。即见如来的意思是什么呀？这里为什么不说即见释迦牟尼佛呀？即见如来就是见本性的意思，这就是明心见性的意思。能够时时刻刻见了世间诸相，其本来相貌都是不可得，明了其本来相目全是不可得，这就是明心见性，并没有另外一个性可见，并没有另外一个心可明，这就是明心见性啊。复，也就是我们回到刚才的。说的好，我们回到讲教理，大家就比较容易理解啊。若复彼真实，若能够反照真实，念念反照，则种种不实诸虚妄灭，种种不实诸虚妄灭，也就是上述种种熏变自然消灭，也就是世间万象本来就不可得嘛，本来就不可得，不可得是在这儿说的，不可得是反照诸实说的，并不是说世间诸相没有，并不是说没有。这个就是在一切法一切性无这个楞伽经里边的核心思想。楞伽经有一个关键词，如来自觉圣智，有一个关键词啊，有一个关键词如来自觉圣智，这就是我们本性的意思，实相的意思。另外还有一法非常重要，哪一法？一切法无生，一切性无生，一直在楞伽经里边不停的在重复，不停的在重复。我们在讲楞伽经的时候也会一直的贯穿这一句话，一切法无生，一切性无生。什么叫一切性无生啊？释迦牟尼佛就在这说了，我说一切性无生的时候啊，愚痴凡夫畏兔毛龟角，一切性无生的时候啊，凡夫就以为是兔角龟毛没有，实际上并不是没有，实际上是要离开凡夫的有无妄见，是要离开有无这两缘二缘之见，也就是我们后边在楞伽经里边还会说到的见立于诽谤，建立于诽谤。若能够离开有无二元之论，离开建立于诽谤，则明入初地，就是明心见性的意思，就是明心见性的意思啊。上述种种的熏变，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诸实的不思议熏、不思议变，以及我们直取这个眼耳鼻舌身意所无始以来的分别熏习，这些熏变就是妄识之因。我们离开了这种分别和熏识熏习，那么因灭果也一切灭，则一切实根根实灭，妄想即灭，那么一切根实就灭掉了，一切根实也就灭掉了。那么真实会灭吗？即称为真，并不会灭掉，而是转为智慧，转识成智，转识成智，这个智就并不再有我理。我们一再要在这儿要强调，离开有无两种二元之见，真智并非是有，也并非是无，所以并无真智可得，并无真智可得。反照真实，则一切根实灭，这就叫相灭。若在这儿相灭，大家以为是寂灭，一切断灭不可得，那就错了。在这儿，我们一定要立足一个。立稳了一个脚，在这立稳了哪一个脚啊？不，我们常说的无德、无修、无正，无一切法可得，无一切法生故，无一切法可得，无一切法可修，无一切法可正。在这儿，只要立稳了，别怕断灭。在这儿立得越稳，今后。必然起大妙用。后边在我们楞伽经当中还会说到三种一生生，在这儿立得越稳，越能够起用。起用什么呀？起用一生生，三种一生生，于诸世界度化无数无量无边众生，不必怕，不必怕它断灭，它永远不会断灭，永远不会断灭。不断灭，所以会起现诸般妙用。但我们的理论在这儿一定不能让步，一定不能让步。不能让步是什么？一切法不生，没有什么生过，没有什么生过，没有什么可得，在这儿一丁点都不能让步。好，这是这一段。大会相续灭者， 相续所因灭则相续灭，从所从灭及所缘灭则相续灭。相续灭就是前边说的留住灭，实的相续是有因缘的，因缘若灭则相续灭。所因灭是说因，所从灭是所缘灭是说缘啊，这个就是说的相续灭的这个问题，这个没什么好解释的了。也就是说有生住灭，这个相续灭就是过程当中的这个因灭了，它自然也就灭了啊。我看张福茂师兄一生生现代修行人没听说谁正修道。对啊，所以有德有修有正，所以没人正道呀。你都不知道一生生是在什么时候说的，一生生的前边一品说了十二种妄想。我们的现在的这人呢，我们都建议师兄们去看看十二种妄想，也跟这楞严经里边的五十种阴魔非常类似。十二种妄，现在你说的这些全是那十二种妄想里边的事儿。我们现在的所有的思想都是那十二种妄想，但是释迦牟尼佛就说了，要把那十二种妄想全部都干掉呀。好，讲完十二种妄想，接着下一门就说十二种妄想本来不可得，并不是说要灭掉个什么，本来就没有十二种妄，本来无体性可得。讲完无体性可得，哎呀，怕你落空了，那没有啦。十二种妄想，我们全都是十二种妄想。现在你说全部都是十二种妄，全部十二种妄想不可得，那我们不是落入断灭了吗？落入断灭了吗？不落入断灭，在这儿才说起一生生呢。都有德有修有正，当然不起一生生了。哪个不是有德有修有正的呀？哪个能在这上边把脚跟立稳？你若能立稳无德无修无正，在这儿立稳了，久久必然起。这就是妙用，这就是毕竟不断灭，毕竟不断灭。毕竟的意思就是你别担心。操什么心啊，操什么一生生的心啊，这不是你操心的。别操心就是毕竟的意思啊，张福茂师兄。你只操心一生生，咋不见你操心毕竟不可得呢？大会，所以者何？其所依故，依者为无始妄想熏缘者，为自心见等实境妄想。佛又告诉大慧菩萨了，为什么说因缘若灭则相续灭呢？因为因缘是相续的所依，相续是依靠着因缘而相续的。无始妄想就是无始无明，自性本明，再起一念认明，就是无始无明。无始无明又称根本无明。因就是无始无明，缘就是自心所见的分别境界，相续就是以此因缘相续。所以因缘若灭则相续灭，这里说的因缘就是世间因果，世间因果啊，也就是说中间的这个互相为因互相为果，互为因果，因果有时候是果为果又为因，因为有果啊，这个就是相续，相续则是相互的意思，相互的意思。无始无明为因，无始无明为因，分别境界为缘，彼此相因，一直这么辗转而来，辗转而来啊。这里下边就举了一个例子，举了一个例子了。我们前边讲的这个教理有点晦涩，我们通过这个例子来讲吧。譬如泥团微尘，非异非不异，今庄严具亦复如是。大会，若泥团微尘异者，非彼所成而使彼成，是故不异。若不异者，则泥团微尘因无分别。佛在这里说了两个比喻，因先说了泥团和微尘。泥团是由微尘构成的，泥团和微尘两者非异非不异，异就是不同，不异就是相同，非异非不异就是说并非是相同，也并非是不同。你说泥团与微尘不同，那么泥团就不是由微尘所构成的，而实际上泥团是由微尘所构成的，所以二者并没有什么不同。这就是我们哲学里边的思辨，这一类的思辨师兄们如果说能够理解就可以理解，如果不能理解放下也行，直接修行也能够成就，不一定要在这个里边过多的在这儿打转，打转打多了要若是不明不太契合这一种思想啊，不太契合这一种思想，在这上边打转呢，这可能会耽误我们的修行啊。 是有区别，所以说二者并没有不同。庄严就是由金具打饰的装饰品，金具庄严亦复如是，所以就像是黄金和我们的黄金首饰，也就是金黄金和金首饰之间的这个关系也是一样的，也不是相同，也不是不相同。钵和海水，对，是的，就是这样的一些。来比喻就是这样的比喻啊。通过这个比喻要说明什么问题呢？通过这个比喻要说明什么问题？这两个比喻说明问题，什么问题？用来说明转时与藏时，非易非不易。转时就是指前七时，眼耳鼻舌身意，眼耳鼻舌身意和莫那。藏时就是第八时，人死了，前七时都灭掉了，而八时不灭。第八时去后来先做主公，是轮回的根本。泥团欲转时，微尘欲藏时，专圆具欲转时，金欲藏时。也就是说，这里说的我们这八时啊，就像我们开始要说的，大家要树立这个观点。八时啊，并非是时有分出八颗星来啊，它是一个八一个东西分八个功能，一个东西分成八个功能，便于我们理解而分出来的，并不是说死分出来的有死死的有八个时，不是的，不是的。而八时去后来先做主公，在这儿我也在这强调了这个话，去后来先做主公，并不是说八时有来有去，八时并无来去，也就是说我们死了之后和我们生之前，八时都在这儿做主公，他从来没有动过。他从来没有动过，而八时并非时有，也就是说，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即你能够感受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并非时有，并无我可得。这就是我们要树立的这个观点。当然了，我们在任何时候，这种观点啊，就算是现在听明白了。听明白了也不一定落实到我们自己的这个见解里边，我们时时都会走错，时时都会产生矛盾，时时都会产生妄见，所以我们有诸般疑问。所以我们一般提问啊，用这一类的这些语言都可以把大家的这个提问都回答完了，所以没关系，大家尽管提问。我经常提醒大家，这就是我们这一门课经常提醒，经常提醒，这就是熏修啊，这就通过这种熏的方式来修行。如是大会，转时、藏时，真相若相异者，藏时非因；若不异者，转时灭；藏时亦因灭，而自真相时不灭。佛用两个比喻告诉了大慧菩萨，转时与藏时，真相非异非不异，二者若异，藏时非因。非因就是说不处藏时所转所造之因，而实际上转时所造之因，也就是我们前边的眼耳鼻舌身意莫那所造的因，所造的这些业，都在第八识里边储藏着，所以二者非异。二者非异，二者若不异，一期受报完毕，人死了，转时灭了，藏时也应该灭。但是实际上，我们的藏时并没有灭，并没有灭。为什么说它没灭呢？因为纵经纵饶百千劫，所造业不亡。这又破除了我刚才说的藏时不可得，就落入到断灭见里边儿。所以我们的佛经颠来倒去，都为了破除我们的二元论，不是有就是无，破除这两者，破除这两者啊。所以因缘会遇之时，果报还自受。所以转时藏时二者非不异，这段经文是说转时藏时二者不存在相同，也不存在不同啊。好，这是这一段，也就是说我们第八识和前七识不存在相同，也不存在不同，就是说八识之间的关系不可得，不是没有啊，不是吗？当然啦，这就是我们应该树立的观点呢，就是这样，应该树立这个观点，不可得不是没有，不是断灭，绝非如此，绝非如此。这就是说，这个我们楞伽经里边一个核心，一个关键字，一个核心法。一个关键字是什么？如来自觉圣智。一个核心法是什么？一切法无生。一切法无生在楞伽经里边也说一切法无生，也说一切性无生，这两种说法都有。说一切法无生的时候，释迦牟尼佛就说了：“愚痴凡夫，愚痴凡夫， 就我说一切法无生的时候，愚痴凡夫谓兔脚龟毛，认为如兔脚龟毛不可得，身为一切法就是毕竟不可得，就是没有的意思，就是断灭，这就是愚痴凡夫的观点啊。真经，所以说八识不可得并，当然没有错啦。我说的不可得，并不代表是断灭，并不代表是断灭。为什么呢？因为纵饶百千劫，所作业不亡。但是也并非是实有，他若实有，八识若实有，这个央觉摩罗则不能成佛。所以这两者都是为了破除我们凡夫非有即无、非此即彼的这种恶见啊。好，这个是这一段啊。是故大慧非自真相实灭，但业相灭。若自真相实灭，藏实则灭。大慧藏实灭者，不异外道断见论义。佛告诉大慧菩萨，从刚才说的非异非不异可知道，藏实自己的真相不灭，坏灭的只是业相，所造之业受报之后，这个业相就没有了。但是藏实并不坏灭，还有诸多没有受报的业力种子呢，怎么能坏灭呢？如果说藏实会坏灭，那不是造业不受报吗？那不就是外道的断见理论吗？这就是说藏实不灭，藏实不灭的啊，这个为了破除外道的这种断灭之见，断灭见是什么呢？我们死了以后不再受报了，我们今生可以随便的干坏事儿，可以杀人，可以杀生，我们过后不会受报。错，但是这你所造的这些受报的业力，一定预言会受报，你一定会被他另外你所杀过的那个所杀。但是你杀他和他杀你，这两个不都是你妄想吗？这就是藏实也不可得，这全是起现之相，都是世间诸相。世间诸相本来面目是什么呀？世间诸相本来面目，其实相就是毕竟空。毕竟空是什么呀？毕竟空是无相。无相是什么呀？无相是实相，时时照了实相是什么呀？即见如来。所以颠来倒去说的都是这些话啊！大家一看，这我们楞伽经和金刚经和我们齐老师和咱们元音老人讲的就合在一起了，合在一起了。圣亦有，毕竟空。是的，就是这个。可以给它取无数种名词。可以给它取无数种名词，我们这些名词啊，只要我们理论上是圆融的，这一类的名词就不会受这种名词所惑了。所以刚才有师兄说，我们楞伽经里边的名相多，名相多，无法三自性，八十二无我，这个解释完了以后，其他就没多少名相啦。名相的事情其实上并不多，楞伽经实际上名相很少，呵呵，无法三自性，八十二无我讲完以后，其他的全是讲彻义，然后破除了外道之见和二乘之见。楞伽经每一品里边都是这个，就都是这个套路啊。好，大慧彼诸外道作如是论，为摄受境界灭，实留住一灭。若实留住灭者，无始留住因断。这就是开始破外道之见了。刚才我们的那个圣义有毕竟空都说了半天了。也算是和盘托出吧，佛陀在前边也和盘托出了这么半天了，我们的证件应该树立起来了，树立起来以后就举例了，就举例了，存在了什么样的一些邪见呢？外道之见有些什么呢？摄受境界灭，实留住一面，这就是摄受境界，摄受境界就是心所取的成见，比如说眼取色，耳取声等等这些。这佛就告诉大慧菩萨，这些外道这么说了，消灭了眼识所取的沉静，那么心识的留住就幻灭，这就是外道的断灭见。佛在前边所说的留住灭是相对于相灭而说的，也就是一个是过程，一个是现象，一个是相而说的。佛说的留住灭是说生灭不停，如水流注，并不是等同于外道的这个留住灭啊。我们在这里专门的强调了一下这两个名词，虽然是名词是一样的，但是意义是不一样的。外道说的留住灭是指死寂一团，没有了留住灭， 断灭了，就会出现问题。若石流柱灭，后边的这一句话就是驳斥外道的理论的啊。若石流柱灭者，无始流柱应断。无始流柱就是说无始无明，无始无明断掉了，这个最初世界便失掉了第一因，这个世界就不存在了。如就也就是说，如果说是像外道说的这个，我们把色受境界，我们把这个眼取色，耳取声等等这些断灭了以后，我们的世界就会不存在了。但是实际上我们的世界会不存在了吗？你所以如果一个人修行修到死寂一片，修行修到死寂一片，是不是就解脱了呢？错，这就是外道见解，这就是外道见解啊。我们来看看外道的见解是什么呢？世界第一因，如果说是我们这么说，如果说这个是我们把这些东西都断灭了，那么世界就不存在了呀。可是外道有他的，外道有他自缘理论啊。第一，他就认为世界并不是这么来的。他认为是怎么来的呢？外道说流柱生因，非眼，眼识色明即会而生，更有异因。大会比因者说言，若圣妙，若世夫，若自在，若识微尘，若识微尘。这就是这个外道说的因，我们先说外道说的因啊。外道如何自圆其说呀？有异因，他说的这个因啊，和佛陀说的世界的这个因啊不同。他说的因是什么呀？有圣妙，若世夫，若自在，若识微尘。也就是说，有大自在天所造，有那罗延天所造啊。若自大自在天就是若自在。若世夫就是说那罗延天，若圣妙就是那罗延天啊，能生。若微尘，若时就是说长时间，若微尘由细小的那些逐渐演变而来，这就是佛陀那个年代的进化论吧，进化论。这就是佛，并非是佛法的观点。佛法的观点是什么呢？眼识色明即会而生，看到一件东西，那就是眼识色明，也就是因缘汇集而升起的现象。也就是我们世间诸法呀，都是因缘聚集而生的，并无实性可得啊。佛就告诉大慧菩萨了，外道解释流柱生因，并不是指因缘际会而生的。我们佛法是说流柱生因是因缘集会而生，而外道是有其他的起因。哪些起因呢？有那罗延天最圣最妙，那罗延天能生四种性啊，这就是能生口，能生婆罗门，必生刹帝利等等，这些就是神造论。神造论，若世夫，世夫又名丈夫，神我的别名。神我之论，神我之论也就是二十五地里边，就是印度教里边二十五地的神我。神我就是指在我们俗我之外另有一个灵魂存在，有一个神我存在啊。若自在就是大自在天造人，若识若微尘就是微小的基因经过长时间进化而成，这就是现代的进化论，现代的进化论。这就是外道的异因。外道认为声音这些都是假的，错误的。我们来看看佛陀是如何看待的，佛陀是怎么说声音的啊。复次大会有七种性自性，所谓即性自性、性自性、相性自性、大种性自性、因性自性、缘性自性和成性自性。这里就分了三种咯。即性自性在这里就是说的即会，即会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眼识色明即会，也就是说我们要看见一个东西啊，要做成这一件事情啊，是由四种因缘刚好在一起了才会承办一件事情。要有眼睛，要有眼识。眼识是什么呀？眼识是无相的，拿不出来的那种分辨能力。有色，也就是说要有外界的那个东西所对应的。明是指明亮的这个环境，如果是黑暗之下也是无法能够看到的。这就是因缘所生法。因缘所生法就是诸种因缘聚集而成所生之法。但是我们要注意，因缘所生法说了四种生，实际上全都是无生。所有说生的时候都要记得其本性就是无生，一再的提醒啊，一再的提醒。即性自性就是 这种因缘所集的，因缘所集聚集而生出的这个意思啊。这里自性就有本自具有的这种特性啊，本自具有的这种特性，也就是说这里的自性以及本自具有的特性有规律的意思。即性就是这种集会的性质，即性自性就是这种性质有规律可循。即性自性就是总的来说，从自性向因缘角度两分别来说，就有了六种性自性。如我们刚才说的七种性自性，即性自性是总体的说，就是即性自性。后边六种性自性，相性自性、大种性自性和因缘自性、因性自性、缘性自性和成性自性，这几种呢是分别来说的，分别两种来说。分别哪两种呢？一种是性相的角度，一种是因缘的角度，有了两种性自性啊。好，我们分别的大概的来说它一下吧。这些都是教理，非常详细的教理，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这个文章，我带着大家都看一下吧。从性和相的角度，性自性、相性自性和大种性自性。性可以理解为内涵，相可以理解为表象，大种就是地水火风空见识，也叫地水火风空跟识啊。这个有不同的几种方式，不同的叫法，在不同的经文里边。华严经云，譬如工画师分别主彩色，妄取诸意象，大种无差别等等等等。这个句子我就不念了啊。我们在这里这个句子要说明的是什么呢？借用工画师比喻性自性，借用彩画比喻相性自性，借用诸彩色赤橙黄绿青蓝紫比喻大种性自性。工画师有工画师的特性，彩画有彩画的特性，诸种彩色有诸种彩色的特性，它们各有各自的特性，各有各自的规律，但协调作用，一幅彩画就显现出来了，所以这叫彩画为师，彩画为师，彩画为师造，彩画为师造啊。这里没有贴完后边的这句话，我再把它贴上。这就叫彩画为师造吧。一切事物就叫做诸法，诸法的成因包括人类的起源，并非神造，并非神我，也非进化，而是一切唯心造。心如工画师，能画诸世间啊。这就是诸世间，这是诸世间，诸世间就是我们八识所现的妄相啊。这就是前三种因，除了即性自性总说的一种自性以外，前三种特性，我们才从因缘的角度，因性自性、缘性自性和成性自性。以华严经经记为例，因就是譬如工画师分布诸彩色，缘就是虚妄取意象，大种无差别，成就是视线一切色，个个不自知。这里就是说了诸这世间的升起的诸法之自性有哪些性啊？怎么来的呀？两种，从因，这里是从因缘的角度说的，从因缘的角度说的啊。也就是说，画师作画有他本人的规律特性，也就是这就是因性自性。虚妄想象出来各种不同的画面所用的原色都是那几种，譬如绿色画人物、画山水都照样使用。绿色的颜料有它自己的特性，由工画师来分布，成了一部惟妙惟肖、呼之欲出的画面，成性自性。画面上的诸种颜料都是按自己的特性显现，他们并不知道画面的意境，一种颜料也不知道另外一种颜料的特性，这就是视线一切色，个个不相知。就像我们地水火风一样，虽然有的是组成了我们这个有情的身体，有的是组成了我们这个无情的世间，它就像诸种颜色一样，地水火风它都有各自的特性，坚暖湿冻，它就组成了我们的这个世间。然而它是各种地水火风所组合而成的，地水火风而组合而成，他们互相之间也并不知道，这个世间组成的地水火风也并不知道组成的这个世间到底是什么样子，到底是什么样子，也就是因缘和合而生的意思，因缘和合而生的意思啊。这七种自性就是 佛菩萨对于一切事物的见解，对于一切事物的见解啊。接着说了七种第一义是佛菩萨的心境，而说或者说是佛菩萨的心路历程，心路历程啊。我们再把七种刚才上边的七种见解，七种见解说完了以后，我们看七种心路历程。复次，大会有七种第一义，所谓心境界、慧境界、智境界、见境界、超二见境界、超子地境界、道如来自道境界。心境界就是佛菩萨胸怀，博大的胸怀，不一定是佛菩萨了，这就是说佛菩萨未成就之前，原来凡夫的这些人呢，他胸怀就很大，心怀心胸宽阔，虚怀若谷，正所谓太虚隐光消气阔，幽谷回声化晚烟，心宽则能够发慧，博大的胸怀能够引发智慧，这就是慧境界了。这里说的慧就是世间的智慧，慧力充足能够发起智用，就是智境界。智境界是什么呀？智境界就是照了世间万物皆是虚妄的呀，若见诸相非相啊，这就是智境界，这就是我们通往解脱的方便，通往解脱的方便。智用即成，则正见现前，这就是见境界。见境界是什么呀？见境界不就是脱离开了吗？时时彻见诸相，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这就是见如来的意思啊。见如来就是明心见性的意思，所以见境界就是见性的意思啊。正见现前，必然能够超脱断常有无凡圣的两边偏狭见解，这就是超二见境界。二见境界就是对立的两种，好坏有无凡圣见利诽谤，这就是二见境界，乃至超越地上菩萨的境界。菩萨是佛子，子弟就是地上的佛子，超子弟境界就是上上升进，超越了地上菩萨的境界，便证佛果，这就是如来自道境界。这就是讲了诸佛菩萨的心路历程，这可以分分破所讲的这七种第一义，七种心境界，可以一分一分的达到，一步一步的达到，也能够七种心意刹那之间一见触七观，本不可得，这就是一见触七观，一见触七观，好吧？所以这就是我们楞伽经里边的卷书同行，卷书同位，既能够平品分正，也能够直接越过，直接越过。所以梁武帝问达摩祖师，如何是圣地第一义？达摩祖师阔然无圣，阔然就是博大的胸怀，无圣就是超越了凡圣对立的偏狭见解，这就是超越了如来自道境界，乃至如来自道境界的七种第一义啊，已经超越了啊。好。
张浩老师，要不然我们先暂停，稍微停一下，看看师兄们有没有啥问题。
好的，等师兄们。
就刚才讲过的内容，还有就是楞伽学习上面，看看我们在座的师兄有没有啥要跟张浩老师交流的，我们可以稍微等一下，平常修行上的问题也可以提出来，因为还有几分钟，我们可以给大家一个提问的时间，不然怕讲太多了也一下子消化不了，我们稍微等一下吧，师兄们有问题可以打出来。
都可以随便聊啊，师兄们上边讲的这些和其他的都可以聊，都可以聊，随便聊啊。求录音，其实上录音，没啥用，录音没啥用，这些都是教理，这些都是教理。如果真在修行处，这些教理都要切断。你落在这个教理里边，这个是那个不是，落入到断常二见里边了，断灭二见里边了。谁上传 QQ 里？
我们会有录音，稍稍整理以后呢，可能会让蔡小鹏师兄直接放到考拉上面，到时候我们也会把链接发给大家，师兄们如果想听的话，直接去考拉里边听还更方便。
一见破七关是如何？我们不讨论禅宗，刘涛师兄，我们留待周四的时候你来问这个，好吧？我们今天只管教理的事情。今天的这一大段呢，我觉得有几个重点。今天是第一集，对，今天是第一集嘛。今天的这一大段教理呢，有几个重点。若是这个讲的这些理论呢，大家回去再去看看这个《入楞伽心探玄》的这个书，仔细的再多读两遍，应该都没有什么问题。这些文字已经讲得非常透彻了。但是有几个要点，一个是讲到八识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八识并非实有，这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个观点。第二，八识并无来去，并不是说去后来先做主公，是我们第八识从这里跑到那里去了，并无来去。去后来先做主公是你死了之后和来了之前他都在这儿做主公，他从来就没动过。八识哪有动来动去的呀？八识本来不可，他就不是个东西，他没法动。不知道。
其实简单来说，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八个识，其实说我们这个心呢，它大致的一个运行规律和运行的这个相状，所以其实都是为了让我们了解这个心是如何运作的。
对对对，七种功能，我们一颗心强分七种，让大家详细的能够讲的啰嗦一点，一点两点的这么来讲，就是说那个时候啊，古印度的这种人的思维，他就是讲的详细，一点一点的把它分开来讲。但我们现在汉地人的根器啊，都喜欢归纳，所以他讲了八识，我们又把它归纳下来。八识实际上是一心。八识是法身吗？八识和法身不应该捏在一块说。法身也是名词，八识也是名词，这是放在两个不同的地方而说的两种名词。八识是说我们这个心啊已经升起来的，而法身是什么？法身不存在得不得，法身根本就不存在，你这法身是总的来说的，这是两个理论体系里边的名词，不应该把它联系起来说。八识既不是法身，也不是异于法身。若没有法身，怎么会有八识？但八识就是法身吗？这两个都是说不通的啊。神界没神兄，八识和法身，法身是法报化三身的理论体系里边的，八识是诸识生灭眼耳鼻舌诸识这个体系里边的。八识和三种识是可以联系起来说的，但和法身不应该联系起来说啊，两个不一样的体系啊。
师兄们看看还有修行上的问题没有？还有今天就是有哪些还觉得理解不了，或者是三号老师觉得没说清楚的，我们都可以提出来啊。
为何有八呀？为何有八？也就是说方便你能够理解，实际上不一定是八，也可以是三啊，也可以是三。哪三呢？真实现实和分别事实啊，就是这个是可以联系起来说的。八个主要的功能，为什么有八个呢？也就是说通过八个这种主要的功能也是这么来归纳吧，也就是说从八个方面来归纳。为什么要从八个方面来归纳？因为它有八个最主要的功能啊。然后八识和什么联系起来说呢？八识和三个真实现实和分别事实这个里边分别事实联系起来说啊。唯识里的概念是从有的面说的，别认为这是有，我们说有的时候都会告诉你无，因为唯识里边这个概念我们刚才就说了嘛，眼耳鼻舌身意和八识，在这说了八识本来就不许立的啊，所以我在这儿我就知道可能会有这一种有无之里边的这一种妄见，这就是凡夫的习气嘛，大家都有这个习气，很正常，所以我必须要在这儿要把这个话又打出来。入中论书 最初未说阿赖耶识等，令其先除外道邪见，导入大义，由无导了达义经，自能放舍阿赖耶识。放舍阿赖耶识就是把八识都放掉呀，故为功德全无过失。也就是讲这些东西啊，是前面讲教理的，前面讲教理它的目的是为了破除外道邪见，并非是强力一个八识在这儿啊。也有说九识白净识，是的，这些理论啊，不仅是说九识白净识要正分自正分，也有破除九识正白净识不许立九识的，也有驳斥这些的，就是我们的中观里边啊，也有四五种不同的中观见，就即便是在古印度的那大论师里边也是有不同的见解的啊。但是就是这些见解呢互相并不见得都是要把对方给干掉的，各有各自的道理。但我们现在所依，我今天所讲的这个是依应成见，也就是大圆满的中观见的这个理论来讲，也就是不许立实有第八阿赖耶识，不许实有阿赖耶识。为什么呢？就像我刚才举的这个，我们之前举的这个例子，央觉摩罗就是最好的例子。他杀了999个人，然后到佛陀那儿立地成佛了以后，他前面杀的999个人所造的种子去哪了呢？这不就是不许，就不在我们的言思里边了吗？宝树师兄的是破八识是不是涅槃境啊？宝树师兄，我们要在这里树立的一个见解，涅槃是什么？八识是什么？我用这个来回答你，你说的涅槃是什么？我们要在这里讨论出来，我才会告诉你是不是。你说的这个涅槃境啊，可能已经扭曲了，可能已经扭曲过了。我说说我的见解啊，破八识是不是涅槃境？首先，八识不是实有的，八识其体就是无，其体就是无，这个八识其体就是无，本身就是涅槃境。所以你要说破八识是不是涅槃境，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两头都说得通。而重要的是，破八识指的是什么？涅槃境指的是什么？可能你说的破八识和涅槃境这两个都是实有的，所以我认为你把破八识和涅槃境两个都已经扭曲过了，都已经扭曲过了啊。张富茂师兄说了个大圆净智，大圆净智是转识以后成智，也就是说八识并非实有，自然则转为大圆净智，智则不同于有无，不在有无二元之见里边，所以大圆净智并非能够证得，也并非实无啊。我看看啊，一直对法报化三生有点不明了，一年无分别心光，一年无差别心光，无分别是指自体上的，无差别是指外向上的啊，就这个，一个是有我，一个无我。无分别心光还有我呢，无差别心光已经无我了，但是世间万象还有差别，这实际上一个是我执，一个是法执，俱生我执和俱生法执，这个就是教理吧，从教理上说吧。无分别就是你心内去不去分别它呀，无差别是什么？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呢，有没有差别啊？山高水低日升月落有没有差别呀？所以我们说法身，我们都说呀，都在讲一生，一生生啊，法身无量啊，无差别心光是汝的化身，化身无量无边啊。如何是化身无量无边啊？在密宗里边有一句口耳相传的窍诀，窍诀说的是什么呀？用了而不执着是汝之化身。你看这一和一念无差别心光，我在这宣说密意好像有点不妥啊，我刚刚说的那个话好像是要灌顶以后的聚义灌顶，四灌的最后聚义灌顶里边有的说一句吧，摘一句，用了无差别是汝之化身， 我们说到化身的时候啊，一念无差别心光，一念无差别心光是什么呀？哎呀，用了世间的这些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而无丝毫之执着，全都是你的化身，哪个不是？本来就是你的化身，还需要你再修行一遍吗？你看密宗里边也这么说，嘿嘿嘿，都是在这梁人林，是的，不妥，不说了，呵呵，不说这些了，偶尔摘个句吧，两句没关系。用了而无执，是汝之化身。什么都能用，什么都不执，全都是你的化身，哪个不是啊？本来是你的化身呢、啊。本来都是你第八类业识里边起的种子所起现的妙用啊。所以我们经常说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是故无生。无生说的是什么？前面全部说的都是生啊，四种生呀，四种生不自生以待他缘，所以说要有因缘，不他生以有种故。我们的自八十田里边有种子有因缘，不二句无生啊，二句无作。二句无作是什么呀？它并非是两个都不，并非是有违法，好像我们怎么供了把两个弄在一起。不无因生是指两个有种有缘，二句因也，这些就是世间万象的升起啊。世间万象的升起是什么？有种子有因缘，不就是升起了吗？世间万象是这么升起的呀，破除了外道的宿命论，或者是说呼噜就这么一下子出来的这种理论，是故无生。最后这一句话别忘了，这就是涅盘经里边的原话，是故无生，从来就没生过，说了四种生，所以说无生。好，时间到了，那要不要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就用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是故无生，这个来结束今天的话题啊。袁师兄我就先下麦，看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还要讨论的啊。
好的，那今天不知不觉的就时间到了。我们学八十啊，其实不是让你破八十，它只是说我们刚才说了，就像我们心运行的一个模型，你破八十干嘛呢？还如果说破八十，不如说破我们的执着。整部楞伽经讲下来都是在告诉我们破执着，不是让你去破个八十。八十本来都是心都不可得，还说什么八十呢？破什么八十呢？那好吧，我们今天的这个第一讲楞伽心探玄就今天就到这里，下周还是张浩老师的课，欢迎师兄们积极参与。那今天就到这里了，张浩老师辛苦，各位师兄也辛苦，我们下周见。